我们在这样的时间，我们相信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给我们的启示和宣告必然更加的明显，也就是在世上会有苦难，但是在基督里就会有平安。我们上一次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和大家分享了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节到十九节，那 这叫大祭司的祷告，也就是耶稣基督要离开门徒的时候为他们所做的祷告。那么在这段经文里有一个关键的词，就是我们在基督里要有平安的一个要诀，施行要诀。十四节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你属于哪一个范围，就受到那个环境的影响，受到那个环境的律的辖制，就没有办法从外在环境当中产生出特殊的不一样的生活状态，也就是世界落在狂风巨浪当中，落在大震荡水深火热的光景里，如果我们属这个世界，我们一定受它的辖制。所以在世上有苦难，我们在基督里有平安，这就是不属世界的意义。所以十六节主耶稣又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十七节请帮我念一下，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必须要认识真理是什么。昨天是应该说今天上午清晨的时候，我在听到 一段这个关于苏格拉底在讨论真理的事情。那其实我们如果真知道什么叫做真理，什么叫做真实，我们的意识就是真实，我们的意念如何，我们人生就会如何。这个量子宇宙观所带给我们的启示，或者是科学的资讯，对这方面是越来越清楚。然后它的关键要诀，十八节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来，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这里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照样，我们有样子有模式可以寻可以看的，都不需要自己去创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样板。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差遣，这个主怎么样被差，他也照样差遣我们。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弟兄姊妹讲的具体一点的事情，信息里边会说。总之我们是必须要领受一种差派，要不然在世界里边要干嘛呢？那领受差派就有使命，有任务，有任务的同时就会有装备。那么有任务有装备，使我们人生有目标有方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才谈得上有永恒的成就。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火一般的试炼当中，这个世界，刚才马长老带我们唱诗歌，不，对不起，带我们读今天的主题经文，那么特别提到说耶和华要在火中降临。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人家看气象图，整个世界都是红的，好像落在火烤的状态里边一样。那么这也是上帝要降临的时候，对基督徒而言，这就是一种试炼的过程。而我们要在试炼当中能够经历，能够过得过来过得去，而且能够被炼成，好像这个对岸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就是我怎么炼成钢的啊，这样子百炼成钢。那我们要经过试炼，使我们能够 被创造出不一样的生命，这是需要有榜样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人间看到各样的人生，每一种人生其实都有各种的艰难。在这个礼拜，在对岸啊，网络上面有一个信息被讨论得很热烈，就上海有一位金陵的女士，所谓的金陵就是她是在中国第一名的金融公司里边做高管的，那么她有很好的家世，30岁，有非常好的学历，然后在去年，他们夫妻两个年薪加起来超过200万人民币，就上千万。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啊，都是不折不扣的，妥妥的人生胜利组。但是他在7月1号就放弃了自己的生命，腹中还有一个怀孕的孩子，所以就引起很多人的讨论。为什么他会舍弃自己的生命？当然说法也不只是一种，有人说因为他们夫妻当中有一些问题，那有人也说，也许他就是因为怀孕所以情绪波荡大。但是比较稳妥的说法，比较完整的说法，就是说他这个去年夫妻两个就买了1600万人民币的房子，那他们用现款500万投进去，他们年薪几乎是200万啊，那30岁工作也没有几年嘛，基本上就是夫妻所有的全部的积蓄作为投款，然后贷款1100万。但是到了今年，他去年9月买的，到了今年这个房子的价钱剩下1100万，所以500万等于泡汤了。然后他们的公司就是因为业绩不好，所以都降薪，夫妻两个年薪只剩下120万人民币左右。那么缴了贷款呢，夫妻就剩下的生活费就不多了。因此他又做一个投资的人，自己做了错误的投资，反正越想就越不甘心，因此就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我会讲到这件事情是要 和弟兄姊妹说，现在这个时代其实人生当中世界里面充满了各样的风浪波澜，比方说金融市场的风暴，房地产的风暴。那么这个波澜一起来，我用比较具体的形容好了，就是整个世界在种种的现象，圣经哈巴谷书把人群用海洋来做比喻，圣经很多地方，圣经里边的人海洋就预表着人群，我们讲人海茫茫。那么其实像现在这个整个世界海是掀起了大波浪的时代，那么有些人就在浪上面就在浪上面游泳或者冲浪嘛，有些人在这个浪涛底下，比方说是金融了，或者 是房地产的风暴下面一卷就卷下去了。人生其实一般说来，每一个人就是在一次一次面对困难的时候所采取的行动而产生的结果，延续着一段一段的连串起来，就变成每一个人的人生嘛。但是有些时候在一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处理的不好，可能就翻车，可能就翻船，他的人生故事就停止了。上海那位郑女士 也就是这样。那么 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如果没有正确的 对环境没有正确的有益处的看法，也就是说没有有力量的信仰使我们在艰难当中有榜样有盼望，那无论他是怎样的聪明，无论他是有怎样的背景，都可能会过不去。我想要和弟兄们讲的主要的是这么一件事。所以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无论是什么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信心。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九章都有故事，耶稣告诉我们说，按着你们的信为你们成全。上海那位女士她的信是什么呢？当信心不够去处理她所面对的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被淹没在这个兴起惊涛骇浪的人生当中。当然我相信上帝是有怜悯的，即或是进到永恒里边去仍然是有救赎，上帝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我们也不必太为这样的事情忧虑，我们只是要知道像这样的故事发生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其实是上帝在给我们提示给我们提醒，让我们知道人生靠的是什么，不是靠聪明，不是靠势力，不是靠家世，不是靠学历，而是单单纯纯的只靠着我们正确的看法。但是世界上上帝的看法和人间的看法差异很大的。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所看为可憎恶的。可憎恶的也许我们中心一点的谈就是说无效的，像那位女士或者许多成功人士，他们所依靠的是世界，是钱财，他们所依靠的是关系，那所依靠的还有其他的种种。其实面对大的风浪，面对大的困难，可能都会撑不住。所以格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一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神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神的智慧是带着奥秘性质的，并不是那么容易了解。世人的看法和属神的人的看法是有天壤之别，判若云泥。我们要学习有正确的看法，其实是需要有榜样的。我们说像那位女士，那么她没有看到这种信心的榜样。有信心的人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任何环境当中依靠神。然后我也可以和弟兄姊妹说，在这个末后的时代，2024年起，特别是下半年起，这种分别会越来越明显。有属天观念的人，他相对而言很多事情就会顺利，因为不顺利不行，因为他们要在人世间开始显出有盼望的见证。而如果没有正确的属天的看法，那就在这个世界的大震荡、大雪、大涡流里啊，其实是经不起、靠不住的。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活一般试炼的时代，也就是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六节所说的，耶和华要用火与刀 来审判这个世界，这挥刀的审判使我们落入火一般的试炼，而这个试炼对于生命的意义，对于我们这些个别的人，每一位弟兄姐妹，他的价值和作用是什么，这就需要有属天的看法。这个看法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十三节，我们很熟的经文，请大家帮我念下来。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世人，这个人们说这个世界是苦海无边，对吧？所有的人都有 各种各样的苦。一个人说他没有 他不苦啊，可能他的苦就要他受不了的苦就要发生了。所有的人都是苦尽，然后才能甘来。但是都要受苦，为什么受苦？这就问题了。如果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为了生命的成长而受苦，这个苦是有非常荣耀的价值。反之，如果为了世界上的功名利禄也好，或其他的种种目标而受苦，那么苦可能是白受的，而且会越来越难过。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充满风浪的时代，马可福音第六章这个故事说，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因为那个时候海面上起了波浪，就是我要和弟兄姊妹诉说的这个时代的现象。那么在我们想象一下整个人间世界啊，种种的现象使得波涛汹涌啊，惊涛骇浪。我刚刚说有些人在海面上冲浪，有些人在被淹潜入海底，也许有些人坐在比较坚固的大船里吧。大船也是一种信仰的象征。也许有些人就坐在核能的潜水艇里面，那就海面上的风浪对他就无关了。这些其实我们都有它的比喻意义，但是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的四十九节说，但海面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行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这个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也讲到相同的故事。我在几年前呢，在北京跟弟兄姊妹，这个该怎么讲，就做了一个微信上面的群组，名字就是在海面上行走。因为当时我就感觉到这个世界风浪要起来了，上帝耶稣基督在海面上行走的有一个作用，就是彼得向他求助说，主啊，我也要在海上行走，也就是说你来，彼得就走了。那在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平安而且能够帮助人，可能就要学习一个本事，叫做在海面上行走。这是当时我立那个群组的目的，后来几年都没有经营，也许时候没到，但是现在时候无论如何，在不能说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等候了，就是已经人海要起大波浪的时候了。我们只要能信，只要有智慧，是能够在海面上行走的。不过在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或者是马可福音都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就是耶稣在海面上行走，那门徒看了，门徒是跟随耶稣的， 就以为是鬼怪。这鬼怪这个字准确的翻译，也许这个新译本翻译为幽灵，也许翻译为精灵更加准确一点。圣经只有这两处，那么他讲的就是没有具体形象的那种影像。那么他不认识耶稣的，就没有办法把耶稣当作真实的。当耶稣在这个风浪上面要教导我们如何不仅仅是乘风破浪，而且能够在海面上在风浪上面行走，我讲的这些话大家能够理解意思吗？无论世界产生多大的波澜，我们都能够理显如仪，甚至于化险为夷，还能够去帮助别人，这是在这个时代上面我们可以有的盼望。那么首先看法要正确，这些门徒竟然耶稣来了，他们会什么看为鬼怪。这说明我们要有属天的看法并不容易，所以世人对于事物的看法无疑的必然会影响着人生的状态以及结果。如果上海那位郑女士她知道说有永恒的盼望，那么知道说世界上的一切的事情啊，无论怎样的艰难都有上帝可以帮助，他就不会那样的放弃自己美好的人生了。那么我们对于环境的种种的问题，种种的现象，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呢？看法决定我们人生的状态以及人生的结果。所以在2024正在展开的这个时代，基督徒应该会有怎样的眼光，怎样的看法呢？请问你对现在这个世界，你会看到许多地方有刀兵，有水火，许多地方有不平静的现象，你怎么看？这个看法完全影响你的现在的状态以及未来的成就。所以耶稣基督以及古往今来的圣门徒，也就是包括保罗、彼得，包括历世历代那些信心的伟人，包括现在我们彼此之间所看见的基督徒，是否给了我们怎么样的榜样或者是启示呢？这是我今天要和弟兄姊妹讨论的。有榜样，有启示，我们会看，就会懂，就会有正确的看法。马太福音13章的第14节以下，耶稣说以赛亚的预言，这些人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他们油蒙了心，耳朵花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回转就能够被医治。16节请帮我念来。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们看见，看得见上帝的作为，看得见在这个风浪的世界里边，耶稣正在像精灵一样的来到，要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操练学会在海面上行走。听得见耶稣基督的呼唤，说你过来吧，那我们就能够 有依据，有信心，可以在海面上行走，可以面对种种的惊涛骇浪坦然无惧。这是我今天希望和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很重要，我在信息里边还会补充，今天讲不到的话下个礼拜就继续。那么 我希望说，我们认清楚世界，也了解一件事情，其实基督的启示、生命的道，要真了解，要能够应用得完全，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我们不用心，就以为知道了，其实不会真知道。当需要用的时候，可能会不够用。当然，主的我们的信心不够用，主的恩典是够用。但是，在一个状况里边，如果我们看法不准确，信心不充足，当下像门徒被吓个半死，那也是蛮辛苦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真真实实的看见耶稣基督的作为，听见他的启示，使我们能够学会在海面上行走。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耶稣，仆人再一次向你献上敬拜感恩，因为当我们处在你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时空环境，世人为了未来，也许有许多人他们采取的是醉生梦死，是当作看不见听不见，也许有些人是惊慌失措，但是我们是属你的人，我们要有不一样的生命见证。求你让我们真知道，你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代当中是何等大的恩典，但要给我们如何荣耀的应许和祝福，以至于让我们面对种种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有与没有启示的世人完全不同的看法，使我们在面对一切的事情都有不一样的心情，有不一样的作为，使我们能够在艰难当中，在挑战里边得胜有余，在里边不仅是有平安，而且有荣耀。谢谢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继续保守引导我们，让我们从以赛亚书里边看见你在这个时代当中给我们的荣耀呼召。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刚才这个马桑拉带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以赛亚书66:13，是我们已经讲过的。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这里讲到一个重点，叫做照样。14说，你们看见心里就有快乐，你们的骨头必像必得滋润，像嫩草一样，而且耶和华的手向他仆人所行的必被人知道，他也要向他的仇敌发恼恨。那么这讲到我们要看见上帝的作为，这个话里边有相当深刻的意义，我们会来细细的讲。然后第15节16节，请再帮我念下来。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车辇必像旋风，以烈怒施行报应，在火焰施行责罚。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耶和华所杀的必多。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是让我们有一些这个毛骨悚然、会惊恐的现象。神的降临带来火与刀的审判，这是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所以我们用这个讲义66说，新天新地的呼召与建立，上帝在这个时代里边就是要创造出新人类，新人类是耶和华的心腹，也就是属神的人。这种生命因着看法的不同而会有实质的内容的不同，而这样的人 就会有新天新地的存在，不仅仅是在未来的世代，在这个世代我们的天地都会是新的。然后我们从他的经文大约是每八节做一段呢，讲到耶和华的心腹就是教会，教会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过去被呼召，现在正在生养啊，被上帝的话呼召，现在正在生养新人。至于未来，就要对这个世界有影响，能够形成永恒的祝福。所以我们讲到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的第九节说，耶和华说，我使他临产，岂不使他生产呢？你的神说，我既使他生产，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上帝开了头，我们就一定能够生出新人来。十六十节说，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也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你们为他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犹如挤奶，满心喜乐。这个特别讲到爱慕耶路撒冷，就是这个讲到新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就是属灵的教会。一个人爱教会有多爱，其实他就能够得到祝福有多大。我们弟兄姐妹对于教会的尽心爱教会的许许多多的见证大家都看见，但是我有些时候也会觉得比较遗憾，为什么聚会的人总是零零落落呢？这个跟如果说我们希望教会能够更兴旺，可能在聚会的事情上面多尽一点心呢，也会帮助因为我们弟兄姐妹散在各处，有些人只是在家里边靠着网络，在靠着信息在过日子，但这样他对教会的爱就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对教会的爱有多少的表达，就能够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与他一同乐上加乐。这是我们需要认识的。我素来不喜欢用这个威胁利诱去劝弟兄姐妹来聚会，但是圣经是这么说，事实也是如此。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件事情上面有所明白。然后第十二节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好像壮丽的河，你们要从其从中享受，你们必容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我们前两次一直谈到这样的事情，他承诺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平安如江河，江河是要流的。当我们把平安流出去给别人，慢慢的越流越多，仗义出来。像现在这个中国南方水患这个洞庭湖都仗义了，这个仗义不太好，但是我们是平安的水仗义出来，就会你有多少的平安的水仗义出去，就会有多少的荣耀临到于我们。这是在这个时代我们会看见的事，这是以前讲过的。那我们今天继续的要从十三节来开始讲，关键就是讲到耶和华怎样从火中降临。神的降临带给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个自己生命生感觉的改变，状况的改变，生命的改变。神的降临带来的状态会造成变化，造成人生当中的变化，生活里边的变化，会使我们生活进到更顺利的状态。那么在十三节首先就是说，母亲怎样安慰 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和华得安慰，或以在耶和华在耶路对不起，因耶路撒冷得安慰，或在耶路撒冷得安慰。我们已经说了，这就是在教会当中要得到安慰。在教会当中得到安慰，对我而言，也许比较现实的，就是要看到教会比较兴盛，很多弟兄姊妹很幸福吧。但是这里有两个字叫做什么？照样。照样就是有模板的，有样式的。然后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其实耶和华的降临，约翰福音3:12，上次我们谈到耶稣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人人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这也就是说，我们要真认识神的事情，我们需要什么？需要看见耶稣。而耶稣现在在天上，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他，我们需要看见什么呢？需要看见上帝带给我们的榜样或者前辈。而这里讲到降临，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很多降临的事，我记得上次应该都 讲了一些，这里点到为止的提到一点，帖撒罗尼迦前书1:10说，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这是儿子的榜样，儿子的生命从看不见的形而上的高维度的时空临到于我们的环境当中，让我们心灵的眼睛能够看得到。而这就是那从死里复活，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想将来愤怒大家应该理解，这个世界越来越看到四处充满了怒气，因着怒气的缘故，很多不理性的动作出现在大范围或者小范围里，造成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危险。那么前天是看到有纵火的事件嘛？那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我们要去注意的。然后在第4:15-16，这一段讲到耶稣基督在这个时代要从天降临，这是说到上帝降临的时候环境会产生的变化。那么这是讲到我们要认识生命，认识生死。有些人当耶稣基督的完全的临到这个世界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他是先被接到天上去的。而有些人是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我们还在世界上才听到号角的声音被带进去的。总之一句话，其实生死都不是什么事，人一定要看清楚，真明白生死对我们不会有任何的影响。重要的是我们的状况，我们对于事情的看法，我们的心灵是否平安，对于所有的事情，对于所有我们面对的人际关系，比方说事业，比方说儿女，比方说产业，我们怎么看？现在看得清楚，基本上我们对于自己的生死就没有忧愁。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会使得生死的事情更清楚的，使得我们在生活在世上的人有准确的理解。然后帖撒罗尼迦前书5:23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些经文，请你们也再帮我念下来。愿赐平安的神， 这是讲到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平安，不只是给我们平安，而且会保守我们的身子，也会使我们的生命得到完全。而这24节说，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我们要进到完全，在人看是不可能，但是上帝会为我们成就。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也有残缺，那个也有遗憾，很多事情对自己是十分的不满意。那么会不会有一种状况，你对你自己感觉非常的稳妥，非常的满意呢？会的。因为当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与神同在，知道我们所谓的还不完全，这就是我们在人生在生活当中的经历的过程，也就是在享受人生。都完全了就没得进步，就没有意思了。我们在信里边，在爱里边完全，状况就完全了。那么使我们在各种的面对各种事件，面对各种试炼的时候，心里边有十分的平安。然后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每一件事情就像在下棋或者是在玩 game 一样，高高兴兴的去处理。那是上帝给我们在今生以及在永恒里面的完全的状态。怎么样会达到那个地步？其实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渐渐的接近了，或者说正在接近中，信心，我们信靠上帝，然后我们对一切的事情只有爱，没有恨。那么爱既完全，就成全；爱既完全就完全的律法，就把惧怕除去哈。我们爱就完全的律法，所以其实所谓的完全，这就是这么一件事，可以快乐的来享受人生。所以，我们讲到神的临近，腓立比书4:5-7，我们也一起念一下好不好？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里边讲到主赐的出人意外，就是人想不明白的，为什么这样的环境我会这么平安？那我自己都想不明白，别人更搞不清楚了。这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心不会想错，不会白白的落到惊恐里边，落到忧愁里边去，以至于我们做出慌乱当中做出错误的事情，做了错的投资，那做了错的动作，惹出一些麻烦，后来还要收拾半天。我并没有跟你说惹出麻烦以后就收拾不了，会的，可以收拾的，但是过程比较辛苦。而这里主近了，上帝临近，上帝临到我们，对于至少我们会有两面的意义，就是全人类，就全人类而言，耶稣的降临，以及呢我们个人，主就是道，主的道来到我们，因着我们谦让的缘故，如果主的道、主的灵临到我们，就能够使我们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要的告诉上帝，你要的告诉他，他就回答你，回答你什么？回答你不可以，这也是回答了。不可以就会告诉你为什么不可以，或者好，那就为你成全吧。 所以圣经的话我们真了解了。我要和弟兄们特别讲到的就是关于上帝降临的事情。你我每天都需要相信主已经近了，我只要有谦让的心，他就会临到我。那临到的时候就带给我什么？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个平安并不是告诉我们，并不是说你就落到一种安全室里边，那么外面地震啊，整个世界在翻覆，整个世界燃烧，你在一个 在一个这个保险箱里边，那不会死，不会死也没什么益处嘛。啊，所以真正的平安是我们在任何环境当中都能够享受。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对于永恒有正确的看法，对于人生有正确的看法。这个正确其实基本的重点就是信。我们相信我们现在信还不够，我们相信上帝对我的爱是完全的，我们相信我之所以为我，因为我是特别的那一位。你每一个人 对自己而言都是唯一的，都是特别的。你自己你怎么看你自己，你就是怎样的人。需要在主的话里边重新认识自己。人被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看法弄乱了，搞到后来就不知道我是谁，就没有办法去觉醒，更没有办法开悟。人只要真真实实的觉醒了以后，就在开悟的路上就越看就越清楚，然后里边就会越平安。你管他是在这个人间过日子呢，还是进到永恒里边去过日子，不都一样吗？世界上很多事情上帝没有托付给我们，我们也管不了，甚至于包括我们自己的儿女，我们能够帮他什么呢？能帮得非常有限。所以我们今天读的启应经文呢，其实那里所讲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从126篇开始讲的话，其实更多的是讲到是流泪撒种的，也就是这个以赛亚书一再说的，不是肉身的儿女，而是什么？属灵的儿女。在真正的在爱里边，在信里边，在生命里边有永恒连接的，那才是我们将来的荣耀。有很多养儿育女的人非常非常的用心，但是儿女后来就给他很大的羞辱，我讲的意思痛苦。那样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吗？那想一想就会 有一些理解了。如何使得儿女成为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呢？没有智慧还真不行，没有主的道还真不行。所以我们要知道主临近的意思是什么。神降临，降临在哪里？在心灵里。我灵故意写成这个字，不是写错了哈，心的宁静里，然后在生命当中，生活当中，从心灵里，我们心里边有神，生活当中就会有神与我们同在的状态。上帝的降临，他是天天可以临到于我们的。有些时候我们太懒了，就躲到一旁去啊，逃避神的面。其实以为逃避，其实神都在。但是有没有让他进到心灵里呢？这是我们需要讨论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和弟兄姊妹讲到我们所处的未来的世代或者现在的状况，整个掀起大波澜的时候，我们非常非常需要认识到神的临到， 主的临到这件事情。那么主的临到如果了解了，他的一些作为我们就能够看得清楚。所以在这一段经文，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和华，因耶路撒冷得安慰，你们看见就心中快乐，你们的骨头就得滋润，点点点点。然后到了第十六节，说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必以什么火与刀施行审判。我们是不是有血气的人呢？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这听起来好像充满肃杀之气，但这是上帝的降临。虽然他是在火中降临，火有很多意义啊，它可以是灾难，也是能量。那么其实在基督的这个信仰圈子以外，在这个世代当中，有很多的说法它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对于2024年整个世界有一个这个华人世界里边有一个大家广为流传的话，就是说2024是开启这个九紫离火的九紫离火祭。所谓的九紫离火祭是这个讲到这个中国传统的神秘学里边有一个叫三元九运。那么九运是上元、中元、下元，第三元的最后一运叫做九运，九紫离火运，就是颜色是紫色的，那么是离火，离是卦，火就是现象。这个九紫离火的这个时代是从2024开始的，一共20年。这20年里边，可能整个世界它会进到火的状态里。那么它是有变换性的，它是非常讲究人能量的，它会是进到一种资讯的时代，那会产生很大的波荡，种种情形。那这是世人的这个一些说法，事实上它有它的道理存在着，否则就不会延续那么多年了。那么基督徒是在基督里，就什么运跟我们是关系可以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要看见世界的现象吗？我说的意思明白吗？世界就这样，我们看不懂，看不懂说这是一个火与刀的时代，有熊熊的烈火在到处燃烧，然后有刀兵，刀其实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的攻击。你看到美国总统的辩论，那你看到一些现象，其实许许多多的这个我们说这个舌枪唇剑啊，互相厮杀，然后演化出来就是真刀真枪了，就各处的战争。那这是上帝降临的环境。然后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要知道有是个主的施行审判。施行审判的就是的结果，就是使我们的生命有变化，使我们能够发挥能量。所以在这里讲到耶和华的手向他的仆人所行的必被人知道，这是讲到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的功要产生果效。他向仇敌发恼恨，其实这个所讲的是他向敌对者，他斥责敌对者，斥责我们里面的敌对神的力量，也斥责这个世界上一切对于真理的敌对者。 那么关于他的车辇像旋风种种，我们都可以去了解。总之，这里首先的是我们要从耶路撒冷得安慰，在落在困难的时候，在孤单当中，在人生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需要得到安慰，然后渐渐的成长，在成长的过程里边，我们需要去面对成长所需要的一些艰难，成长所需要的一些试炼。而成长的如何呢？我们就必须要经历考试。上帝给我们的考试是要不是要让他知道，而是要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学得如何，哪些是需要补课的，哪些是需要修正的。所以这个整段的经文，它的一个大范围就是从安慰到审判，中间经历了哪些事情呢？经历了我上帝要安慰我们，上帝要让我们看见，那么经历了骨头滋润像嫩草，将经历了上帝的手向我们所行的事情，我们一样一样正在体验着，自己知道也让别人知道。然后经历了什么呢？本来敌对我们的，或者我们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就要得到上帝的斥责，然后我们会被放到大环境当中，大环境就会带给我们大的审判，大的试验，看看你工作被做得如何，成就如何。所以其实从安慰到审判，我是打算一点一点跟大家讲的。这个讲义上面呢，你今天只好看讲义了，下个礼拜我们再来。讲义我分成了降临的真谛、照样的安慰，然后榜样的意义、看见的作用，然后要跟大家讲骨头滋润像草、火与刀的审判是怎样，还有一点，他在肉身上面，在血气的肉身上面要行审判，这对我们而言非常非常，应该怎么讲呢？我还犹豫的要不要讲，这会跟弟兄们讲身体的变化。我自己的身体啊，现在快要80岁啊，正在经历变化。如婴返老还童是需要变化的。上帝在肉身上面行审判，会给我们经历一些肉身的变化。那么广义一点来讲，如果你是一个已经觉醒的人，开始进到与神同在的光景当中，身体会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那些变化不必找医生，那些变化是自然的，来了也会去。那这是要讲到肉身上面的变化，我今天没办法讲了，反正下个礼拜再说吧。我们要知道耶和华母亲怎样安慰你们，我也必照样安慰你们。耶和华是用上帝是用什么样的样板样式来使我们在环境当中，在孤单里，在困难里边得到安慰呢？有些时候我们有一些难过，跟至亲的亲人都讲不清楚，有甚至于连讲都不会讲。那么你要怎样从耶路撒冷得安慰？怎样让上帝安慰我们？这是我们所碰到的第一件事。那至于其他的这个样板列了，我们今天就不说了。今天要领圣餐了，我都不知道啊。好，如果要领圣餐呢，我们就停在这里吧，好不好？啊，下个礼拜再来，我们唱领圣餐的诗歌来。大家要看得见这个世界的变化。